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在上一课里头呢，我们就特别提到呢，那个回国建殿这一件事啊，回国建殿这一件事呢，就是从那个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就看见有三件事的发生了。第一件事呢，就是以色列老百姓虽然被掳在巴比伦，而现在呢，已经从巴比伦变成了那个波斯国，而他们继续不断的成为囚犯，但是呢，不要忘了，他们已经经过了70年之久，在那个地方呢，已经生根建造，定居下来了。现在呢，回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呢，在许多年长的人的心田当中呢，可能是一直以来的盼望，但是他们经过了70年之后的今天呢，可能已经都死光了。那么剩下那些新的老百姓，他们对祖国的回应是怎么样的呢？我相信那个印象很浅，是吧？而且他们一直以来呢，就盼望就继续不断的在这一个波斯帝国的京城里头居住。但是现在呢，神首先感动了君王，然后呢，继续不断的感动这个犹大国的那个老百姓啊，就是这个犹大族跟那个便雅悯族的那个领袖出来，他们呢就把老百姓呢带到神的面前啊。继续不断的，他们都受了感动，要回国去重新建造他们的圣殿。但回国去呢，不是要想什么娱乐啦或者是做其他的事，他们回去呢，那是有一个很大的使命，这个目标呢，就是要重建神的圣殿。有了圣殿，他们才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好像有一个具体的来往。那么第三呢，就是他们手上已经开始有一些的器皿，就是从前那个尼布甲尼撒啊，把他们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的时候呢，也把圣殿里头的器皿呢一块带去的。现在呢，那个古列王呢就把那些器皿拿出来说，你们拿回去吧。于是乎，他们拿回去要重建他们的圣殿。这样的时候呢，有人、有器皿、有财物，还有呢，那个献祭的牺牲在他们的手上。你看这件事是不是都已经预备好了呢？神就要大大的帮助他们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看第二章，全章的圣经。在这个长长的记载当中呢，我们大概呢看见有四种人记载在这个第二章当中。第一种呢，当然就是那个老百姓啦，那些民众呢，他们属于哪一个支派啊，他们是谁的儿子，他们都有很清楚的记载的。那第二呢，就是祭司，祭司一共有1017人那么多。那第三呢，就有利未人、尼提宁、所罗门的仆人，还有呢圣殿当中呢其他工作的人员，大概呢也有500多人。就是呢，这500多人呢就是住在圣殿当中的，就是说你看圣殿是何等的大，而且他的工作何等的多呢，那么需要那么多的人一块工作。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他们失去了他们那个族谱的，也不知道他们的祖宗是谁的。那么这种人呢，就暂时可以回去，但是不可以参与这个圣殿里头的工作。他们要等到呢规定，就是说那个大祭司死了之后，神兴起了另外的一个祭司的时候呢，他们才可以呢进入圣殿当中侍奉神。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看一看这四种人他们的记载是怎么样的。好，现在请你把以斯拉记第二章第一节打开来看一看啊。他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雅、尼西米、希莱雅、利莱雅、莫迪改、毕山、米斯巴、比格瓦伊、利宏、巴拿回来的。那么第三节就这样记载了。 以色列人的数目记在下面，巴路的子孙2172名，示法提亚的子孙372名，亚拉的子孙775名。那么下面的事呢，我就不读了，一直呢我们看到第34节啊。他说呢，耶利哥人345名，西拿人3630名。好，现在呢我们就看见有第一类的人。第一类的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很清楚记载他们是属于谁的，他们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啊，某某人的儿子啊，或者是他们总共是某某人的子孙，总共有多少名等等，一步一步清清楚楚的记载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呢，虽然经过了大难，虽然经过了很多的死亡，虽然经过了死因的幽谷，但是他们的名字呢还是写得清清楚楚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你在这儿学了一些什么功课？我相信我们第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不是野兽，这些不是动物，这些是神的选民。第二，既然是神的选民，他们与神所立的约是永远不能够更改的。第三，虽然人不能够守住与神所立的约，但是神绝对是一个守约之神。第四，既然他们是与神立了约的，所以神在他们的身上，在神的笔记本子里头，他们的名字是永远被纪念的。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不是已经与神立了约呢？是，我们在主耶稣的宝血之下，透过了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进入神的国度当中，我们已经是与神立约的。虽然我们今天不是犹太人，但是不要忘了，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属灵的观念看起来，我们这是属灵的犹太人。换句话说，就是虽然我们是中国人，但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永远不能够中断的。在神的手中，我跟你的名字都是写得清清楚楚的，感谢主。而且呢，他们还知道自己从前住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呢要各往本城奔去。那么第三个最后的地方啊，就是在我的笔记本当中呢，就是这个老百姓这一个大总题之下的第三个小点呢，就是说他们是人。就是说呢，原来在历史当中，在神的计划当中，在神的眼光当中，人永远都是最重要的。屋子可以毁灭，圣殿可以不要，但是人却不能够不保存。那么今天的撒旦魔鬼也要拼命的在抓人，所以呢，我们其实在一个很重要的战争当中。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好好的把自己跟自己的儿女还有自己的配偶带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忠于所托，好好的把圣经的话教导他们，也努力的传扬福音，让我们整个中国都变成福音化了，很多的人信主。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好好的服侍我们的救主。你看我们中国有多少人，有13亿人，就是13万万人，那么多，是世界上最多人口的一个国家。但愿我们全国都归向主，但愿我们整个中国都在主耶稣的救恩当中，这样呢，整个的世界都会因为我们中国人蒙福的。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人有几个特色，第一个特色非常的勤劳，第二个特色呢就是非常的聪明，第三个特色呢就是人口众多，第四个特色呢就是在世界上差不多每一个地方有人的地方呢就有中国人。那么假如我们中国人今天得救了，得到福音的好处了，那我们不单只享受福音里头的福气了，享受神了，而且我们可以向整个世界的其他的人传扬出去，这是多美多好多重要的一件事呢。所以呢，我们看这个民众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神的眼光当中他们是很重要的一些人，而且呢在神的带领下面他们被保守了，被纪念了， 现在呢，一个一个的被带出来了，而且是有名有份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感谢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在他们当中呢，有一种特别的人物，而这种特别的人物是绝对不能够缺少的，请看第36、37跟38、39节啊。第二章36，祭司耶稣雅加，耶大雅的子孙973名，因麦的子孙1052名，巴士户尔的子孙1247名，哈林的子孙1017名啊。刚才我说祭司有1017人，其实呢我所讲的只是第39节哈林的子孙1017名，那么加上其他的人呢，我们就看见了在祭司的家谱里头呢，大概有啊5000人那么多啊。这5000人呢都是跟祭司有关系的啊，祭司的家谱里头的人，而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可以担任祭司的工作。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为什么要这么多的祭司呢？因为呢，献祭是一件重要的事，而在献祭的过程当中是需要很多人帮助的，而且在他们整个国家当中，他们需要很多的人教导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呢带到老百姓当中，而且呢他们也要为老百姓呢好好的祷告的。大祭司只有一个人，但是其他的祭司的人数呢却是很多的。我们看见呢在这儿呢有这么多的人，他们都可以呢做祭司，但是现在呢都被掳到外国去了，而且圣殿被毁了，这是何等凄惨的一件事。就是说他们很清楚的看见一件事，就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是隔断了。那些祭司再不能够在圣殿里头献祭了，他们的工作已经停止了，而他们献祭的那个地方已经被毁了。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请问祭司是谁呢？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原来祭司的工作有两大方面。第一方面是他们是做献祭的事，献祭包括了敬拜、感恩、献礼物，还有赎罪、除罪，这方面都是他们重要的。我不断的对你说，我也不断的提醒我自己，就是当时啊，他们祭司呢，就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些人。他们看见老百姓把牛把羊牵来了，老百姓在神的面前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得罪了神，那么现在呢我把这个牛羊带来。于是乎祭司呢就叫他们那些人呢把两手按在那个牺牲的头上，就把他们的罪呢都放在这个牛或者是羊的身上，然后祭司呢就把这个牛或者是羊呢把它杀了，杀了之后呢就把它切成筷子啊，变成活祭啊。燔祭就是在那个祭坛上呢用火焚烧的，然后呢把它完全烧光，那么这个献祭的人呢心灵里头呢就得到平安。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罪呢已经进入这个牺牲的身上，而他自己呢是被赦免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那些守节的日子啊，他们敬拜神的时候他们也要献祭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空着手，我们要带礼物来。那么他们献上祭物之后呢，我们就看见呢也有一些感恩的事儿在里头啊。那么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是谁呢？就是祭司了。你看祭司的工作何等大呢，这是第一点啊。那么另外的一点呢，就是祭司的工作是什么呢？原来祭司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那个人。那么以斯拉他自己是什么呢？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祭司，他也是一个文士，因为在圣殿当中居住而且工作的缘故呢，他要研究神的话语，要明白神的律法书，所以呢他就深入的研究圣经，以至于他成为圣经的教导者。所以祭司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方呢，就是站在神与人的中间，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也把神的话语带到人的当中，就是祭司。 好，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现在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啊。我们今天是站在什么地方呢？原来我们今天也是站在神与人中间，我们是蒙神的恩典，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的罪都洗干净了。我们的牺牲就是耶稣，我们的大祭司就是耶稣，我们的献祭的事就是2000年之前在各个他山上耶稣基督所献上的他自己的身体，他自己的生命的一个献祭，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今天我们蒙神的恩典，站在世界的人跟神之间，那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这个重要的责任呢，就是向人宣布神的话，把圣经教导他们，也同时呢，就是代表人到神的面前，每天献上我们的祭物，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其实在属灵的立场看起来，我们基督徒本身就是祭司的职分，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责任啊！我们应该在祭司这件事上好好的尽我们自己本身的本分吧。所以我们今天看见有一堆人他们是祭司，就知道呢那个渐渐的工作呢是应该有机有处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往下呢还要看有一些特别的人物，请看第40节，他说利未人何达威亚的后裔，就是耶稣亚和贾涅的子孙74名。41节歌唱的，42节守门的。那么这些人是什么人？原来这些人呢都是在圣殿当中呢做服侍工作的啊。刚才呢我们就说有不少的人呢他们是有祭司的后裔的身份，那当然呢我们相信呢在圣殿当中做祭司呢他们都要轮流的啊，所以呢他可能呢那个人数是众多，但是其他的工作呢比如说守门的洁净的还有唱歌的啊，那些人是怎么样呢？那些其实就在圣殿当中呢服侍主的。那么第43节他说尼地宁西哈的子孙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这些人是什么呢？尼地宁呢就是在圣殿当中呢服役的，比如说洁净的工作啦洗干净那些器皿的工作啦安排那些器皿的工作啦等等。那么最后呢就是55节所罗门仆人的后裔，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呢就是在圣殿当中做那些劳苦工作的，比如说劈柴啦生火啦那些服苦的工作的那些人呢，他们就是那个所罗门的仆人。那我们看见这几种人啊，祭司啦，利未人啦，还有呢那个尼提宁啦，还有呢所罗门的仆人，我们都可以把他们归在同一个大类之中，就是呢他们的工作就是在圣殿当中。那么可见圣殿的工作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重要，而且需要很多的人手的啊！我们求主怜悯，也让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么大的工作，就知道呢圣殿在神的眼光当中是绝对不能够缺少的，而在以色列老百姓的生命当中也是不能够缺乏的。为神做见证的人必须注意圣殿的工作跟他的侍奉。那么今天呢我就要讲一句话啊，这句话呢就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请你记下来啊，哥林多前书第3章16节。这一节的经文怎么说呢？他说岂不知你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这一节的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因为神住在我们里头，耶稣就是神，圣灵就是神，耶稣住在我们里头，他把圣灵成为我们得救的印记摆在我们的心里头，以至于呢我们有圣灵住在里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身体就是圣殿。没错，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现在已经没有它的形状，它已经被毁了，不是有形有体了，是无形无体了。那么献祭的事当然也就没有办法进行了。但是不要忘了，现在神住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住在我们的身体里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圣灵的殿。 那我们就必须呢好好的不要犯罪，干干净净，而且呢我们要每天献祭，就是呢在这个圣殿当中好好的祷告啊，这是神永远不轻看的一件事。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呢？那么最后一种人呢，就是第四点呢所讲到的，就是他们的身份不明白啊。我们回到以斯拉记第二章当中，这个地方呢就有59节，他说从特米拉、特哈萨、基律、亚旦阴脉上来的，不能够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哎，这种人他们甚至于当中有做祭司的，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份不明白，所以第62节就这样说了，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解，不准供祭司的职人。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至圣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议的祭司兴起来。换句话说，就是不明身份的人是不可以担任任何的工作的。那么然后呢，第64节到67节呢，就说他们总共呢有多少的牛羊布匹啊。那么然后呢第68节以后呢，就说那些族长呢到了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呢，就把那些器皿啊跟金钱都捐到这个圣殿当中。于是乎第70节就说，于是祭司、利未人、民众的一些人，歌唱的、守门的、年轻人，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头。换句话说，就是他们稳定的回到自己的国家里头，准备要建殿了。神已经预备好一切的一切了。感谢主，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就是神的安排。虽然在这里头很长的一章圣经所讲的都是一些人物，但是这些人名在神的眼光当中绝对绝对是不可以忽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到此为止。但是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人，人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呢？但愿我们好好的传福音，拯救人吧。那么今天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两个问题想请你呢回答一下的。那么我们所看见的第二章大概有5万人回国，而这5万人当中大概分成几类呢？请你看一看啊，想一想啊。第二，为什么这些人都要记载的那么清清楚楚的呢？一定有一个作用，是吧？再见。